接着来看第一次大公会议之后的发展。尼西亚现今出炉了，但回到侍奉岗位的主教们开始要面临一个过去几百年所没有出现过的全新体验，就是去向会众解释教导尼西亚信经，特别是去教导父子同职这个在圣经里头没有出现的信仰词汇。事实上，正是因为父子同职是个无法用理性去完全解释的信仰用语，因此整个基督教会界在尼西亚会议之后仍旧针对这个词汇挣扎纷扰了60年。许多教会领袖认为职或者是本体这个词汇会让人联想到物质，进而以为圣父的本体和圣子的本体不可能是同一个。教会的领袖们对父子同职感到困惑，因此接下来的几十年出现了许多同情亚流派的人士，想要为亚流派来平反。另外有一批人虽然不认同亚流，但也不喜欢尼西亚信经，他们纷纷提出替代性的神学词汇。这些词汇大体区分为本质相似、本质不同以及相似这三种主张。但事后证明，一旦脱离了父子同职的宣告，任何的替代方案都难以逃脱四子论的陷阱。令人遗憾的是，君士坦丁大帝虽然大力促成了第一次大公会议，也在第一时间欣然嘉许尼西亚信经，但他很快就反悔，向亲亚流派人士靠拢。有长达40几年的时间，接续君士坦丁的几任罗马皇帝不断地支持亚流派，他们持续性地将各大教会的主教撤换为亚流派或亲亚流派人士，并且打压坚持尼西亚信经的主教群。事实上，尼西亚会议之后的50年间，亚流派拥有了政治后台这个绝对的优势。反尼西亚信经的气焰在尼西亚会议后的40年达到了高峰，在当政皇帝的支持下，反尼西亚信经的主教们在短短3年内接连开会通过了所谓的亵渎信经以及雷米尼信经和君士坦丁堡信经。这些信经只承认圣父和圣子是相似，根本不去提本质的问题。另一方面，这段遭到压制的40-50年让遵从尼西亚信经的主教们进入更深的信理反省，学习用更成熟的思考来掌握这份信经文字宣告所要传递的神学纲领，也就是父子的同职。借由理解力的提升，主教们更能从信仰的角度去肯定父子灵同有一本体，却不是三本体被挤入到同一本体之内。在这段长达50年由败转胜的过程中，遵从尼西亚信经的阵营中出现了一位无比杰出的神学家，名叫亚他那修。此人在西元325年参与第一次尼西亚会议时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正因他的不妥协与大力奔走，希腊语和拉丁语教会界才得以针对三一的信理逐步凝聚共识。他接替亚历山大成为亚历山卓的主教，一生因着坚持尼西亚信经，先后被不同的皇帝一共放逐了5次，当政者曾多次派兵试图将他杀害。曾有一段时间，亚他那修必须住到埃及的旷野，接受隐修士的保护。亚他那修的思路像哲学家那样敏捷，但他的论证方式务实简明，更容易博得认同。他指出圣父与圣子是同职，但彼此之间又同时有区别。这一方面是因为子如果是从父所生，子当然就不是生他的父了。另一方面，既然圣子具备圣父所拥有的一切，那么正如父不是受造的， 子也不会是受造的。若圣父圣子非同职，圣子的身份就不是真神，我们也就不能称基督是救主，或者是去敬拜他了。西元362年，亚他那修在第四次遭到放逐的前夕，在亚历山卓城召开主教会议，要整合那些已经接受尼西亚信经，但是对如何协调三与一仍旧持不同意见的各个主教团体。借由这次的会议，各方同意并且采纳一神体三位格的神学宣告。这个神学宣告不仅可以避开三神观或者形态神格一位论的双重异端，更使得父子同职成为可信之理。接着来看加帕多加三教父的贡献与圣灵的位格。从尼西亚信经后的余波可以看到，若针对基督的身份没有清楚的把握，将连带的影响到圣灵的身份。在反尼西亚信经的气势最高涨的那几年，开始衍生出另一种异端，就是否认圣灵的神性，甚至认为圣灵的地位比圣子还要更低。这样一来，父子圣灵的位阶各自不同。持这种主张的代表人物是君士坦丁堡主教马其顿，呼应这种主张的人也因此被称作马其顿派，或者是敌圣灵派。在这同一时间，小亚细亚出了三位杰出的神学家，让亚他那修所领导的阵营后继有人。这三人被称作加帕多加三教父，他们分别是大巴西流、大巴西流的弟弟女撒的贵沟利，以及拿先斯的贵沟利，又被称作神学家贵沟利。这三人不仅传承了尼西亚信经的三一观，并且帮助教会进一步认识圣灵的身份。三教父之首的大巴西流又被称作圣灵神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论圣灵》，是基督教第一本阐释圣灵位格的书。书里面他用洗礼以及颂容仪式共同敬拜父子灵的传统来论证上帝的三一性。他第一个将一神体三位格的神学命题纳入到智士的神学告白中。拿先斯的贵沟利对教理的阐述是透过讲章与信件来流传，他肯定地称呼圣灵是上帝，指出圣灵的神性在旧约就已经隐约出现，一直到新约则完全显明。女撒的贵沟利是三教父中最喜欢以深奥哲理来做论述的一位，他的圣灵观成为今天东正教的任性教理。简单的说，圣灵是借子来自父，灵的生出不能不借由子，但只有子是直接从父受生，圣灵则是间接由父受生，也因此只有子可以被称作独生。经过加帕多加三教父的传承与努力，三一神学不仅在知性上被进一步确立，而且还被推广到敬拜礼仪的层面。最后的定案，西元378年，支持激进相似论的瓦林斯皇帝在和蛮族作战的时候阵亡，继任的是狄奥多西大帝，支持尼西亚信经。西元380年，他颁布帖撒罗尼迦敕令，宣布三一信理是基督教的正统，并且在西元381年召开君士坦丁堡会议，也就是教会史上的第二次大公会议。这个会议除了重新确认60年前尼西亚会议的信经内容之外，还多加了一条确认圣灵神性的信条。这份更整全的信仰告白成了今天俗称的尼西亚信经。从尼西亚信经的订立之后的被轻看，以至于最终成为正统信仰，我们看到建立大公信理的不易。从亚他那修这个有如4世纪以利亚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上帝的仆人，一生献上执着真理的榜样。以下是最终版的尼西亚信经。我们信独一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体，万物都借着他受造。他为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从童女玛利亚成了肉身而为人，又在本丢比拉比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受害埋葬，照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父的右边，将来必从威荣中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度永无穷尽。我们信赐生命的主圣灵从父而出，与父子同样受尊敬受荣耀，他曾借着众先知说话。我们信使徒所立独一圣而公之教会，我们承认为赦罪所立的独一圣喜，我们望死人复活和来世的永生。阿们。最后我们来反省尼西亚。或许有人会问，是否地上统治者的介入太深，影响了所谓的异端或正统？答案是否定的。从经文已经可以清楚看到耶稣的神性，举凡他的永存，他与上帝的同等，他的全在、全知、不变、赦罪与审判的权柄等等。事实上，基督的神性在尼西亚会议里头并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基督是否与父上帝同职同权与同荣。而尼西亚信经提出的父子同职，其实是最能够符合基督神性的神学理解。虽然说要经过几十年的咀嚼和反思，教会才能更清楚和把握这个词汇的深意。尼西亚信经不是历史的新发明，而是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去从圣经中发现早已经存在的东西。至于发现他的主教群，则像是一群牙牙学语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去表达一个他们大约可以感受和体认的道，却在理智和表达上无法完全精准掌握的信理概念。三一信理是教会史上最重要的头号大公信理，它将基督信仰的关键本质呈现出来，并且形同是圣经的延伸。它是关于三一上帝的记忆，如同旧约的法版一样，是三一上帝在历史当中自我宣告的记号。不管是在哪一个种族文化或语言里头，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本质是共通的。因此切莫将尼西亚信经当成是过去的产物，或者是地球的另一边所出现的文件。凡是否认三一信理的人，基督徒在领圣餐时就绝对无法与他们同领一杯。